来读箴言第一章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箴言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箴言书，或者说箴言书大部分是所罗门所写的，他写箴言的用意是什么？有没有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找到这个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为了什么？使人晓得智慧，也是整个箴言书的重点，要晓得智慧，明白智慧，成为一个智慧人。等一下我们会查考整个的箴言书，你发现这个智慧或者智慧人从第一章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章，都讲到智慧、智慧、智慧人、智慧人。究竟什么是智慧，我们等一下要定义。但是要我们看到箴言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晓得智慧，让我们能够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不单是个智慧人，有智慧，这个智慧要有实在的价值跟应用，要产生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什么仁义、公平、正直。不单是成为一个智慧人，更重要的要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你发现在整个箴言书里面也是这个义人这个字贯穿整个箴言书，一个义人的行为，一个义人的特点，义人的表现，义人的蒙福，是整个箴言书所要描写的。当然义人的相反是什么，恶人。所以你在箴言书里面有看到很多恶人、恶人、恶人，好，恶人的表现，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败坏，恶人的遭遇跟报应。好，所以这是箴言书的目的，要整个箴言书的 key verse 最重要的。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如何能够领受智慧，如何能够有能力活出这个智慧，活出公义、仁义、正直，你发现整个的背后的动力根源是在第几节？第七节，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五个字，敬畏耶和华。假如你好好查考整个箴言书的话，敬畏耶和华这个字，这句话总共出现了多少次，我们回去 有读箴言，你发现这句话不断的出现，对不对？总共出现了20次啊，回去数数看。整个的智慧的来源，智慧的得着，能够行公义，整个的动力因着敬畏耶和华。那么我们回到箴言书的这个 title， 这个的名称究竟什么叫箴言，你的体会是什么？什么叫箴言啊？差不多了，箴言就是让你知道，没错了。还有呢？箴言是什么？ 那座右铭很好。还有什么是箴言？什么叫箴言？那箴言这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讲义，是从一个希伯来文 Mashah 而来的。那 Mashah 是一个名词，就是箴言的意思 Proverbs。 那么它的动词这里少了一动，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少了这样一动，就是另外一个字变得是它的动词啊 Mashah。 Mashah 这个字可以表达是 to make alike， 去比较说明，也可以解释为 to have dominion， 有这种的掌管的权威跟治理的权柄。意思就是说箴言 Mashah 乃是用比喻，用比较的方式把一些的真理能够把它讲明的，这叫箴言。好让人透过这种的比较比喻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同意，目的是什么？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把这个意义更强烈的去表达。所以我们说重复就是教育。我们为什么跟小孩子讲了一次要讲两次？因为他讲第一次他听不懂的，要讲第二次啊。但是现在的teenager是连一次都不让你讲，都嫌你多的啊，我们要小心啊。大家从教育 学的角度，温故知新啊，很多时候要重复我们才能够看见。所以箴言也是用了这样一个的文学的教育的技巧。那我们再回去哈，看第一章29节、32节、11章、16章哈，很多的这些，好好把箴言再读一遍，把这些同义的二行体把它找出来啊，很有意思的。那也有三行的同义体，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就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发现有三行类等的意思。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到第五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你发现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三四五这三节也是平衡类等的啊。那甚至也有所谓四行的类等，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二十节，知识使深渊裂开，要天空底下甘露。这四句话是类等的。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就会更欣赏这种的文字的结构。那所要表达的跟第一行是相反的，是描写一个对比的意义啊。这方面在箴言里面很多很多这种写法啊，特别是从所罗门的箴言的第十章份，都是用这种相反的写法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第二章二十一节，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斩除，奸诈的必然拔出。你看到正直人他的对比是谁啊？恶人。然后在正直人在世上居住，恶人呢就怎么样？剪除。要完全人相对是什么？奸恶的。完全人在地上存留，奸恶的人必然怎么拔出，完全相反的。好，所以你就能够欣赏到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看到一个正直人完全人的宝贵跟他的蒙福。特别在所罗门的这个 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你就发现都是这种反义的 antithesis， 相反的。这个角度再来读箴言的时候，你都会能够心想，而且能够存记。我们可以回去查考，从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啊，大部分都是这种反义。第三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都是这种的反义的二行体。那第三种的二行体叫合成 synthesis， 意思就是说，第二行的意义成全第一行的意义，就是把第一行的意义更扩展、更增添、更成全，啊，就是有一个的发展，从第一行发展到第二行更丰富的一些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要常常祷告，让我们这些器材不要出问题啊，一出问题就很麻烦啊。好，第八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第七节，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啊，所以你发现第一行是我要说极美的话，然后到了第二行，我的口要发出什么真理，这个极美的话要把它具体怎么美化呢？真理才是美，谎言讲的怎么美还是不美，因为是谎言。然后我要张嘴论正直的事，那么下面一句是我的嘴憎恶邪恶。一个口里有正直公义的人，他的嘴一定会恨恶邪恶的。你发现意义跟第一行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是发展、补充、成全。所以这种的二行体叫做 synthesis， 叫合成。啊，有更多的例子可以回去查考，第九章第十节、三十章第五、第六节、二十五章十五节，啊，都在讲义上面有哈。那么第四种的二行体呢，就是叫比较 comparison， 就是第一行所提到的一些伦理观点或者真理，在第二行用自然日常的例子来说明、类比或者解释。我们看第一章二十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来读二十七节。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临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你发现在这里，第一句是惊恐临到你们，像什么？好像狂风。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法。然后下面灾难临到，如同什么？暴风。在箴言里面很多这种好像如同的这种的比较法，比如说在第四章十八节、第五章二十二节、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五章二十五节啊，还有很多，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些可以找出来。好，所以关于这个箴言诗体的结构二行体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下面来看整个箴言书的大纲结构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七节圣经里面我们找到三方面的东西。第一，找到什么？标题，就是箴言啊，什么叫箴言。第二，箴言的目的。第三，箴言的最重要的 key word， 那个钥匙的实节，就是敬畏耶和华。那么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章的十八节是讲论智慧的价值跟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智慧的沉思路。 那么到了第十章第一节才正式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我们翻到第十章第一节。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你看到吗？在节里台说明下面的才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从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一直往后翻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啊，解释所罗门的箴言的第一集 ，First Collection。那你发现22章16节之后的17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读。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把这个智慧人的言语把它画起来。很多的解经家啊，或者圣经学者认为从22章的17节之后到24章阶段是智慧人的言语，不是所罗门的箴言，因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智慧人的言语。啊，那么一直到这个24章的22节，我们翻到24章的22节，那么解释智慧人的箴言的第一集，然后到了24章的23节又有一个标题了，我们读23节，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看到吗？所以从24章的23节到结束呢，被称为智慧人箴言的第二集，不是所罗门写的，好，是一个智慧人是谁没有办法考察，好，那么到了25章第一节又回到所罗门的箴言，被称为第二集，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好，我们读25章第一节。好，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看到吗？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从25章就一直到29章。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所罗门在整个的箴言里面他总共写了多少章？十二，然后这里五啊，写了，他是从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啊，算了整个写了，二十三，然后他从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九，五二十八章，所以在三十一章的箴言当中，他占了二十八章啊，是主要的。那另外的两章，三十章是雅古尔的箴言，然后三十一章是利木易勒的箴言。然后特别我们可以把它分类，最后一段三十一章第十节到三十一节是颂才德妇人之诗，而且这段的诗很特别，被称为希伯来文的文。字文希伯来文的字母诗，什么叫字母诗 ？Alphabet poem， alphabet。啊，翻开我们所发的讲义，有一张像小蛇一样的哈，不是蛇啊，是希伯来文哈。这一张哈，特别注意啊，你千万不要把它颠倒哈，把它找到这个 Proverbs 哈，在右边的啊，不要把它颠倒看了，不然你真的找不到了哈。最右边有个 Proverbs 箴言，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往下的啊，希伯来文是跟我们中文一样，是东方的文字，从右边写到左边的啊，啊，千万不要以为从左边来看啊，是从右边开始的，它的第一个字母是从右边读的哈，啊，那么我们注意第十节，你看到有一个 arrow， 有个箭头，我把这个。第十节那边 mark 第十节，你看这第一个字头是什么 ？Aleph， 第二十一节的第一个字头是什么 ？Beta， 还记得我们上希伯来文吗 ？Abagada Hevaza， 哈特尤特纳美努，整个下去22个字母上，我们英文的 ABCD 连下去的，这叫字母诗。好，很有意思哈，这回去啊读一下看一下哈。好，那我们翻开第二章的讲义，好，没有拿到讲义的在前面拿一下。我们要注意整个箴言书的内容的结构，最主要的内容是讲些什么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他常常提到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第一提到智慧或者智慧人，然后智慧人的相对是什么？愚昧人。哎，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好，然后又提到义人，然后义人的相对是什么？恶人。所以整个的箴言书都在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说明义人跟恶人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结果，智慧人跟愚昧人不同的表现，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假如我们好好来查考箴言书的话，你发现智慧人或者智慧这个字从第一章一直都贯穿到最后。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什么？是智慧人听见，智慧人。然后在第一章第二节提到晓得智慧，然后你再翻到第二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来读，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又提到智慧，更提到真智慧。然后第三章三十五节一同来，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你都可以一直去查考，都看到这个智慧，看到这个智慧人。但是你发现箴言论智慧的整个的高峰在哪里？在哪一章？啊，在第八章，论到这个至高的智慧，甚至是这个创造的智慧，把这个智慧不单单把它人格化 personalized， 而且把这个智慧说明是那个至高太初创造的智慧。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二节，论这个智慧。我们先看第八章的第七节，看到这个智慧先被人格化 personification。好，我们来读第七节，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你看，把这个智慧变成有位格的我，看到吗？我。然后到了二十二节，这个位格也是非常清楚的，在耶和华造物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什么？我，有位格。而且当我们读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阶段的圣经，在跟约翰福音第一章来做类比的话，你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我们试试看，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箴言不要把它盖起来啊，手把它夹住哈，我们要两边来做类比。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再跳到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两段经文你试试看，把这两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跟十四节，跟箴言书第八章22节跟31节做一个比较，你没有有没有发现一些相同的字，有没有注意到或者相同的观念，你会吓一跳的。第一，太初有道，那么在22节跟23节两次强调什么，这个智慧是在哪里的，太初就有的，看到吗，太初。所以第一个相等的地方就是太初，就在时间之前叫太初，创造万物宇宙时间之前就有了这位智慧。而旧约的这个智慧的观念跟新约道 Logos 是对等的观念，因为智慧就是一个万物的原理跟真理。同样道在希腊人的观念，甚至在我们中文的观念，也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的真理，一个至高的真理，就是道，就是 Logos。 所以这里所讲的智慧就是类等约翰福音所讲的道，要内容的介绍也是相同的。第一，太初就有，第二，还有发现什么，特别我们注意30节，我们来读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在他面前荣耀。你看到这个智慧有两个特点，是什么特点，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创造的公司啊，这个创造者，那个 architect， 宇宙的创造者。我们刚才所读的在约翰福音第三节怎么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的创造，他的创造性。而且在30节讲到常常在他的面前，在父神的面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道与什么神同在，一样的观念，在他的面前道与神同在。然后31节讲到他住在世人之间，看到吗，31节最后一句，约翰福音14章怎么说，道成的肉身怎么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比较这两段经文，你都发现旧约所论的智慧跟新约所讲的道其实是同一位，就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位，就是父神的圣子。而且讲得更清楚，在24节跟26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智慧从哪里而来，从神而生出。那么跟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耶稣是父神的什么独生子，一样的观念。所以你就很惊讶，哇，原来这个箴言书第八章跟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完全对等的一个的描写，都是在介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道或是智慧。所以智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人，要活出神的智慧。那你发现当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这个智慧人也用一些别的名称来描写他，你发现智慧人也被描写说什么，我们来看第10章 十三节，十章十三节提到什么？明哲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有明哲的。那也被描写做通达人，你跟他讲话很能够讲得通的，因为他很有智慧啊，不是像一个很固执的讲不通的，没有智慧啊啊，不能沟通的啊。在十二章十六节描写啊，这个智慧人就是通达人，他能够忍辱常修。还有十二章二十三节又提到这个通达人，十四章十五节十八节都提到这个通达人。然后这个智慧人也被描写做什么？有知识的人，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啊，明白神的真理啊，明白许多处世待人的知识跟方法啊。所以我们看二十四章第五节，二十四章第五节，第五节，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好了，你从刚才的诗文结构的话，这是属于什么？两行的什么同义法？所以等于说，智慧人就类比是什么？知识人啊，有知识的人。那同样在二十八章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都提到这个知识的人，然后也被描写作聪明人。我们翻回第一章第五节，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有聪明的，是个聪明人。所以第一章第五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这个也是一个平衡的同义法，智慧人跟聪明人是类等的。好，那么相反的，智慧人的相反是什么？愚昧人。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提到什么？使愚人灵明。还有第三章，第三章三十五节提到，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愚昧人，什么是愚昧人？愚昧人就是一个好像被蒙蔽的啊，愚昧无知的啊，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真理的一个人叫愚昧人。那么愚昧人也被描写做什么？愚蒙人。第七章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提到这个愚蒙人很容易被蒙蔽的，很容易被欺骗的，好，这愚蒙人啊，很容易被引诱啊啊欺骗的。然后也被称为什么？愚顽人。我们翻到第一章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提到，愚顽人喜爱愚昧人喜爱愚昧，懈慢人喜欢懈慢，愚顽人恨恶之事。圣经描写这个愚顽人，表示他非常的固执，在恶事上很不固执，你要劝他跟他讲，他很难调整的，改不了的，叫愚顽人啊，没有办法跳出他的愚昧啊，非常的顽固，非常的固执。然后愚昧人也称为愚枉人，第一章第七节，好，我们来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枉人藐视智慧，他做事情是很鲁莽的啊，很莽撞的啊，不但是愚昧，而且愚枉。然后也被描写是一个暴怒的人， 一个愚昧的人很容易发脾气的。十五章十八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一个愚昧的人常常是个暴怒的人，所以你要小心了。假如你常常发脾气，你这个非常愚昧、愚顽、愚蒙、愚妄的人，哇，不得了。然后也是个懒惰的人，也是一个好尊敬的人。所以真的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是否是 one of this？ 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也不要做愚蒙人，也不要做愚顽人，也不要做愚妄人，更不要做一个暴怒的人、懒惰的人、好尊敬的人。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是个智慧人，是个有明哲的人，通达的人，聪明人，有知识的人。然后一个人有智慧会带来结果的，一个智慧人会让他成为一个什么义人。假如他没有神的真智慧，没有真的有认识神的智慧、敬畏神的智慧，他不会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一个智慧人会产生，让他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节，整个箴言常常提到义人、义人、义人。第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的路啊，守义人的路啊，义人啊，提到这个义人。然后第三章三十三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谁啊？义人的居所。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然后到第四章十八节，还有很多都提到义人。然后这个义人也被称为正直人。第二章第七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一个义人一定是正直的人，没有虚假，没有假冒，没有弯曲的。那也被称为一个完全人，哈，那个聪明人把它划掉哈，聪明人不应该放在那边啊，应该跳到下面，我打一个星号。一个义人也被称为一个完全人，28章第10节。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什么完全人必承受福分。一个义人他在行为上是完全的，所以被称为一个完全人，也被称为一个诚实的人、清洁的人。这是一个义人的一些的表现，他是正直的，他是完全的，他是诚实的，他是清洁的。那么相反，一个愚昧的人会产生什么？因着他的愚昧会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恶人。因为他的愚昧，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神的真理，没有神的智慧，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一定会变成什么？一个恶人。所以在整个箴言书里面一直在描写这个恶人、恶人、恶人，从第一章第十节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直数下去，都提到恶人、恶人、恶人、恶人。然后这个恶人也被称为一个奸诈的人，十一章第三节，也是一个不虔诚的人，十一章第九节，更是一个亵慢人，二十九章第八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的名词跟对比呢，你就发现整个箴言书就是讲这两类的人，智慧人、义人跟什么 愚昧人跟恶人，描写他们不同的表现，带来不同的结果。智慧人跟义人带来神的祝福，愚昧人跟恶人带来神的咒诅审判。好，所以关于这两个的重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下面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什么叫智慧？很多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人真的是做事很没有智慧，讲话也没有智慧，但是他很聪明哦。究竟聪明跟智慧有什么分别？一个有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啊，那究竟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聪明通常我们指到哪一方面？哇，他读书很聪明，啊，但是我们很少说他读书很有智慧，不会这样说，对不对？聪明是指到他什么？他能够很快的学会到一些新的东西跟知识。是他的聪明，啊，学东西很快叫做聪明，电脑一叫就会了，啊，这个书一解释，他都马上懂了，啊，叫做聪明。聪明特别是关乎到 knowledge 知识方面，所以你发现今天在美国的教育是一个知识的教育，给这些孩子很多的 knowledge 知识，但不一定给他们智慧。智慧跟知识不一样。什么叫智慧？智慧的定义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对的。其实讲到这个智慧的来源，但是智慧的本身是什么？什么叫智慧？ The definition of wisdom， 什么叫智慧？能够处理问题很好，还有呢？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有敬畏神的心，认识神，也是智慧的来源。但是什么是智慧本身？
知识加上聪明。
知识加上聪明，good。还有呢？举上来。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救赎，没有错啊，这是智慧的来源。智慧的本身是行在神的旨意里头，很好，很接近了。好，
我觉得智慧是真正知道人生的意义。
知道人生的意义，很好。
因为我们一般人以为说聪明只是说很短时间的知道明白怎样，可是你真正有智慧的知道人生。
他能够跳出整个的人生来看整个的人生，有个 whole picture， 有个 full picture， 能够知道人生的来龙去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在哲学里面他们探讨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事，将来往哪里去，这是所谓哲学家的智慧。那的确什么是智慧？好，我思想祷告把一个简单的定义放到讲义上面，但当然可以修正，我不敢说是完全，但让大家可以去参考。智慧的定义是认识并履行该行的事，言所当言，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此你的言行能够合情合理，惠己利人，容神益人，这才是叫做智慧。能够认识而且去做该做的事，该讲的话，这就是智慧。很多人他很有知识，但是他在应用的时候错了，把这些知识应用在不应该应用的地方，然后就做偷抢，做 hacker， 哇，很有电脑的知识，要 hack 别人的电脑，这个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没有做该做的事，啊，懂了很多的方法，但是用来害人的，啊，或者说 在不适合的场合里面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啊，不能够了解人心的情况，需要不能够言所当言，行所当行，而且能够合情合理。有些人他很合理，但是不合情，甚至以理相情。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都很懂得理，很懂得真理，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但是常常我们用这些真理伤了弟兄姊妹的感情，啊，这也不是智慧，对不对？所以按照智慧的定义，它能够合情合理，情理兼顾，自己得到好处，惠己，也能够利人，也能够容神，也能够益人。哇，做到这样的标准才算是智慧，才算是智慧人。但是问题来了，什么叫做该行的事，什么叫做当言的，什么叫当行的，什么叫当止的，你这个标准在哪里？对同性恋来说，他们觉得男跟男结婚是应该的，当行的，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公民权。堕胎的人，他觉得堕胎是他的 pro-choice， 他的选择，也是他们觉得当行的。所以你发现每一种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当行的标准。好，甚至最近已经开始很多人在想，究竟打伊拉克是应当的还是不应当。一年前大家都觉得应当，现在哇，回头一看，大家觉得开始越来越多人觉得不应当。所以究竟这个标准在哪里？什么是当行的、当做的、当说的？标准在哪里？还是因着环境文化的不同可以改的？啊，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字，这个当言当行的那个标准跟准则在哪里？这个准则是在哪里呢？我们一同翻到第二章，箴言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解释整个的箴言的权威，当言当行的标准的来源。好，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究竟那个真智慧，那个真正的标准在哪里？在哪里？看到吗？是由他口而出，神所命定的，神的话就是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当行当言的标准。不是人的话，也不是总统的话，不是因为总统说应该打伊拉克就打，不是，应该有个更超越的一个真理的标准的。我们的当言当行是从神口中而出的，是从神来的智慧，这个真智慧是从神来的。所以假如我们明白这个标准，这个真智慧，这个真标准是从神来的话，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箴言一再强调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唯有你敬畏神，你追求神，认识神，才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话语，领受智慧，领受这个标准。你离开了圣经，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行为都可以做，没有标准，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了。 I like it， 我中意点走。奇怪，最近广东话常常会跑出来，因为去香港两个礼拜，啊，在香港多年前有一个香烟的广告，叫做什么呢？想走就去走，然后就抽一根烟，想做就去做，啊，你觉得怎么好，你想怎么样你就去做嘛，啊， 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一定会世界大乱的。结果这个广告出来了，不到一个月，很多的教育家、学校就抗议这个广告，不能这样来宣传了，想做就去做，完蛋了，不能的，不能用你的想法作为最高行为的指标跟标准，你要用神的话。但对一个不信神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为所欲为的，他可以搞同性恋，他可以做堕胎，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离开了圣经，没有标准，自己就是最高的标准，所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箴言一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放在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胜者，愿是聪明。所以你要得到真智慧，得到真聪明、真知识，你要从敬畏耶和华开始，要从敬畏神、认识神、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默示、领受神的意象、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标准而开始，你才有那个真智慧。否则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而行、任意妄为。所以看到在讲义上面我画了两个圆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智慧是从敬畏神而来的，这个真智慧，这个最高的标准，这个可以叫做 religious wisdom， 灵性的智慧，或者说信仰上的智慧。我们先要有这个的真智慧，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生活、言语、行为、待人接物、言语、意行的智慧，才有这个第二层。所以我们首先要得着灵性的智慧，然后才能够有所谓的 moral wisdom， 道德的智慧，能够行公义，能够有义行，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才有这些 practical wisdom， 怎么样说话，保守你的言语，待人处事，能够在言谈举止、生活形式都能够做得合情合理，其实叫做实用的智慧 practical wisdom。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分开解三方面，从箴言书里面看解三方面的智慧，这三方面的智慧都是我们需要的，特别是这个属灵的智慧、信仰的智慧，一个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他能够认识神、领受神的启示、智慧、话语，他才能够活出在他的生命、生活、言语、行为上面。那么我在旁边也画了一个三角形，智慧它是有三个层面的，对神、对人、对自己。对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受教、受管教，要对神能够有敬畏、有认识、有倚靠，这是属灵的智慧，这是对神方面的。唯有你对神有敬畏、有认识、有倚靠，你才能够如何的知道有属地的智慧、有实用的智慧，能够对别人、对自己、对人能够有爱、有施舍，对儿女有管教，等等的人际关系，还有如何能够胜过自己、胜过自己的败坏，能够行公义、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且三方面都是智慧三个的层面。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好。